所有关于圣洁、仁慈和温柔怜悯的思想都是他的思想，而我们所经历的所有软弱都是为我们预备的，好让我们处于一种完全无助的状态。因为当我们软弱时，我们反而刚强，我们与他所有的神圣连接将使我们处于这样一个位置。我们将成为破碎的、空虚的器皿，预备好让基督使用。除了弥，我在天上还有谁呢？地上也没有我所可慕的，除了弥。哦，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地方啊，那里一切的泉源都在它里面。你所有的渴望都归向它，你只渴慕它，准备好被它内在的热切触动吧。这样你就能在不可能的地方看到可能性，直到你看到神能改变你，直到你能改变其他事物，直到你今天能看到你的歌声将不断飞扬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神成为一切中的一切。你将在他荣耀的纯洁完美中失去你的自我身份，你将不再在意其他一切，只专注于他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让你能带着极大的信心来到宴会厅，没有任何阻碍，奋力进入，抓住并相信一切，你将经历极大的更新。当你来到神面前表达自己时，我们绝不能停止这种神圣的追求。我们必须记住，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未来的益处。如果这涉及到肉体、属世的感官以及人的灵，那是因为神必须拥有通行的权利，好让我们活在灵里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中，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，如果你将这个真理融入你的内心，你就不会再被任何事物动摇。这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区别。如果人的因素占据主导，那么神的意象就会变得模糊。当神完全掌管时，所有地上的忧虑和焦虑都会消失。如果我们活在灵里，我们就能统治人的动物本性。如果我们达到了神的儿子所说的顶峰，我们将永远处于平安之地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必给你们成就。耶稣是能力的彰显，要推翻一切邪恶的事物，他总是对付肉体。他必须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凡是干扰你将老我致死计划的，必定是那老我在安慰你。有一种信心的安息，如果我们进入了这种安息，我们就停止了自己的工作，停止了自己的挣扎，停止了制定自己的计划。这是一种信心的安息，一个你能在任何爆发面前微笑的地方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能处于真正的安息之中。这正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句话的位置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难道像有些人那样需要向你们或从你们那里拿推荐信吗？你们就是我们的推荐信，写在我们心里，被众人所知所读。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，由我们撰写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写在人的心板上。这里有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话，圣灵希望我们借此成长。是的，我们必须成为基督的书信。基督的书信是在必死的肉身中活泼的能力，激发并分开一切不属于灵的东西，直到你意识到你如今活在一个新的秩序中，是圣灵在你的必死肉身中彰显了自己。神的话语成为生命，贯穿你全身，使你活泼起来，你不再受周围任何事物的辖制，你超越一切，你掌管一切，你被神的话语差遣出去，作为基督的书信。这意味着所有人类的理想、计划和对未来的愿望都已成为过去。对你来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基督对你来说，活着就是做他的书信，象征性的由一种比你更大的能力神圣地支撑着。因此你不再寻求自己的，你活在一个地方，神坐在宝座上，掌管你的人性生命，用它改变一切，并使你明白这个奇妙的真理。我相信读一下下一章的内容会很有帮助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，那吩咐光从黑暗中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要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，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 不是出于我们。基督生命能力的卓越是在必死的肉身中彻底降服他，直到灵在身体中充满生命和活力，使基督神和圣灵能照亮整个身体。身体在那里是为了成为一座殿，所有的荣耀归于神，不寻求自己的，不寻求自己的地位，而是你的整个身体让位给基督的荣耀。你若随时陷入律法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你就错过了圣灵的神圣秩序。你不能回到律法，你是在一个新的秩序中。律法只能处理一件事，我会读出他在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中所提到的内容。他成为祭司，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。每当你处理律法时，你会发现那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总是处理属肉体的事，总是说你不可。但灵没有律法，从来没有，你找不到一个适用于真理的律法。律法从未在充满圣灵能力和恩高的人的身体中有一席之地。律法已废除，律法已过去，生命开始了，新造的生命已形成，它按着新的秩序活着。基督已成为你人性生命的原则和生命，你不再触碰律法，你超越了律法。有多少人因为总是试图做些什么，而错过了地上最伟大的计划？多年前，我和我的妻子坚信安息日圣洁的教义，我们走得太远，以至于认为让人送牛奶来是错误的，在星期天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是一件可怕的事。我们被律法捆绑得手足无措，如今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是这样，就像那些被称为第七日安息会的人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当你触及关于吃喝或任何与律法相关的事时，你是在与泥土和粘土打交道。神希望你进入一个新的秩序，那是灵的律法，是生命的律法，不是死亡和捆绑的律法。当你在律法中，你就在审判中，你会审判每个人。律法总是审判，除了那些守律法的人，没有人是正确的，他们充满了审判。但我们已从死亡、审判、批评、严厉和心硬中过去了。你们是我们的书信，被众人所知所读。我们对神的信心是通过基督而有的，不是我们自己以为有什么能力，而是我们的能力是从神来的。任何人若开始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，那是在处理人的软弱。就像你试图以任何方式取悦别人时，你是在降低自己。如果你开始崇拜任何人，那就更低下了。没有人应该被崇拜。当荣耀在山上显现时，门徒看见了那洁白明亮的光辉，以及主的衣袍变得洁白发光，他们开始思考能做些什么。律法就是这样，我们能做什么？他们开始行动，想为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各造一个帐幕。然后云彩降临了。世界上没有人需要被崇拜，除了主。当云彩散去时，只见耶稣。如果你的目光转向除耶稣以外的任何人，你就是在律法中，你是在自然中，你是在人性中。事情总是如此，人们总是在计划要做些什么，我能做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读到，开始做事的人是对他所做之事负债务的人，但那相信神的人，神降义归于他，不是靠做事，而是靠相信。所以神希望你看到，你必须停止自己的作为，远离他，相信有一种属灵的活力会将新造的生命带入你的本性。这必须在神的众子中带着能力显现，那是照亮每一个来到世上之人的光，那是神的儿子的纯洁，将我们带到一个地方，在他的光中我们看见光，那是从至高神的启示。在旧日，人都以先知的方式说话，但如今在末后的日子，神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。他的儿子是我们的证据，不是先知，而是儿子。但如果先知说话是关于儿子，那么你会发现先知的位置是对神话语的阿们。他也使我们成为新约的合格仆人，不是字面上的，而是灵里的。因为字面杀人，灵赋予生命。在这个新的秩序中，耶稣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要用圣灵充满我们。 使它在我们的人性生命中有一个完美的焦点，使所有辉煌的展示都围绕着这位太阳。当我们进入这位太阳借着圣灵加速的启示之光中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整个身体焕然一新，带着神圣恩典的新触动。我们会思考属灵的事，谈论属灵的事，不触碰任何与肉体有关的东西。那是在清晨破晓的光点燃你的灵魂，带着他儿子的启示之光的炽热，让你焕发热情。因为他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、改变，并带到他所期望的天堂。我爱那清晨的曙光，带着更新之感破入你的灵魂，保持你处于完美的秩序。字句使人死，而灵赋予生命。请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点。许多人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很好，我们不会在那些正在受洗、寻求受洗或刚刚被圣灵触及的人身上遇到麻烦。这三个阶段都很美好。我们什么时候会感到困扰呢？当人们停止追求，转向一边，毁掉之前的一切时，他们在追求中是对的。如果他们继续追求，就会一切顺利。圣经中没有任何一处允许你放下属灵的武器和追求。你必须看到，你需要斥责邪恶的势力、黑暗的势力，以及那些将你带入捆绑的势力，全部斥责他们。你现在已经被创造，被充满，现在你被能力支撑，你要一直与神同行，绝不再转向周围的事物，只将你的心定在他身上，就像耶稣将他的心定在十字架上一样。有三件奇妙的事，有好的，有更好的，有最好的。当你进入神的丰满更新之后，你可能会选择字面而不是生命之道。字面会让你转向自己，但灵会让你转向基督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，那些转向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已经偏离了神更高的秩序。那些将三位一体变成唯独耶稣的人也偏离了最好的，他们只得到了好的，仅此而已。但有一个最好的是什么呢？灵带来生命，字面杀人。如果他们继续与神同行，灵会使他们保持在生命中。但人们转离灵，选择了字面，当他们陷入字面时，他们充满了定罪。但当你活在灵里，你里面就没有定罪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唯一正确的人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当教会升入主的荣耀和主的意象中，他将充满主的爱。圣灵希望你扫除黑暗，圣灵希望用真理充满你，圣灵希望在自由中激励你，圣灵希望你越来越高。那魔鬼做什么呢？他试图让你相信你有一些特殊的启示，一些部分真实的特殊启示。魔鬼从不给出全部真理，他总是给出部分真理。魔鬼说了什么？你若是神的儿子。魔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我听说在洛杉矶有一个地方，他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说方言上。这是多么荒谬，多么愚蠢。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字面转离了神话语的真正真理。如果你转离神的话语，不接受这话语，你将受神话语的审判，你将被带入灵里的贫乏。属灵的能力不会来自人的成就，那活在灵里的人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而转向一边。那被圣灵充满的人一直与神同行，他们将停止自己的工作。我在这里是要救你脱离陷入困境，我在这里是要激发你圣洁的信心，让你知道在圣灵里有一个地方，能使你不陷入律法、审判、批评和心硬之中。你需要到达一个地方，让灵在你里面有如此大的地位，以至于你会爱上走神的道路。神的审判将从神的家开始。当你拥有圣灵时，你拥有最好的。圣灵带来生命和启示。不要转向律法，不要转向自然，确保在属灵中你从律法中得自由。生命的灵之律要使你脱离死亡，脱离审判，脱离捆绑。当摩西知道他要将刻有诫命的石板带给以色列人时，他的内心充满喜乐，他的身体充满活力，他的整个面容如此丰满，以至于人们因他脸上所显的荣耀无法直视他。那是什么呢？他在为人民带来自由，那是律法。但如果那写在石头上刻下的死亡之职尚且有荣耀， 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暂存的荣耀不能直视他，那灵的直视岂不更荣耀吗？如果那带有生命、启示和祝福的律法能为以色列带来如此美妙的美丽和荣耀的彰显，那么我们若从律法中得释放，灵在我们里面活着并运行，没有任何严厉，没有你不可，而是主的灵透过我们呼吸，使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得自由，那会怎样呢？让我们确保我们活在那里。现在我想一刻与你们谈谈身体的问题。在这个地方，有些人希望他们的思想和身体从疾病中得释放，在各方面得自由。你永远无法在肉体中得释放，你永远无法在字面中的释放，你只能在主的灵吹拂在话语上实得释放，你接受它作为从主而来的生命，因为主的话语就是生命。你按着主的话语接受它，相信它，你会发现它使你的整个身体活泼起来。许多人错过了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只看自然。你必须将神的话语视为灵的生命，你必须让它透过你呼吸，激发你的整个身体，因为灵使人活泼，肉体毫无益处。话语可以是敏捷而有力的，也可以是死气沉沉的。神希望我们脱离死亡，你要脱离死亡，进入死亡，并保持在死亡中，直到死亡被完全的胜利吞没。那是灵的生命在你里面完美的复活，带给你的必死身体新生命。当你转离基督这启示的属灵健康那一刻，就是你停止前行那一刻。一位卫斯理会牧师来到我的聚会，他蒙受了极大的祝福，他叹息，他劳苦，他付出了代价。每当圣灵降临时，他就越来越深地进入真实的死亡之中，神借着灵使他活泼起来。主的灵如此有力地吹拂在他身上，使他变得像一团火焰。他在温哥华，每一个地方都变得太小，每一个地方都蒙福，成千上万的美元流入。哦，那荣耀！人们看着这个年轻人，感受到神的荣耀从他脸上流露出来，如此美丽。但他却转向了唯奉耶稣之名受洗，他的荣耀离去了，他失去了一切，最后被挤进一个小剧院。他失去了所有。发生了什么？他回到了字面，错过了那曾在他身上的荣耀顶峰。他哭泣了一次又一次，说，我怎样才能回去？我说，弟兄，悔改吧。有些人明知自己错了，却总是掩盖，不愿悔改。如果你偏离了正道，走错了路，因为有人告诉你那样走，离开了神的基督的首要原则，为什么不今天就悔改，重新归正呢？我发现他悔改了，得了胜利，神将恢复他的一切。当我们悔改时，神就恢复，那是从深处而来的奇妙，在你无法追溯的地方，在奇妙的神秘中，两条路交汇，你的心在呼喊，甚至你的赤裸显露出来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在你的孤单中，你再次转向灵的居所，主就转回你的被褥，医治你的土地，恢复你的葡萄园，为你打开天上的祝福。我看到年轻人进入这项工作，我看到人们进入这项工作，我知道这就像打开了一扇最伟大的门，奇妙的事情可能发生。我看到人们从大学毕业，我看到他们披上能力。哦，如果我从未上过学，如果我的父母不识字，如果我从未上过学，但我的妻子教我读书，那么我就因为圣灵掌管了我的生命来到你们面前，我来帮助你们。神能用一个在伟大的拉比加马列脚前受教，触及知识全部芬芳的人做什么呢？如果你让他，你愿意让他吗？你们起初做得很好，是什么拦阻了你们呢？是主挡了路吗？不，主从不会阻止你的进步，那是某种人的东西，那里有某种闪光的东西，但不是纯金。如果有什么动摇了你的信心，那不是神。所以我为你们祈祷，你们这些主的勇士，至高神的儿女，主正以极大的恩宠注视你们。相信正如圣灵感动了保罗，感动了使徒们，他也能带你们出来，经过试炼和纯净，如同金子。你们相信吗？神父、神子、圣灵的祝福能充满你们， 使地狱的一切势力都无法胜过你们吗？我没想到今天会听到我们那悔改的弟兄的消息，但我赞美神，我的心中升起了对他的极大爱心。我独自哭泣，为他感到非常难过，担心他会怎样结束。我找了三个人与我一起祷告，捆绑那些势力，使他得释放。他对此一无所知。我和我的女儿为他来到主面前。哦，神啊，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宝贵的灵魂。他心碎了这么久，他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巨大压力和试炼。哦，神啊，让圣灵降在他身上，感动他，让世上任何势力都无法干扰他在耶稣名里的进步。现在我要讲到荣耀的一面。我希望你们注意到，有一种超越的荣耀，它只在对主耶稣的认识中。但如果死亡的执事尚且有荣耀，那荣耀是要废去的。有人曾想过律法能被废去吗？是的，借着远超其上的荣耀。在旧约中有三件事，与新约中的三件事截然不同。看看旧约，你的神耶和华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过是公义的形式。这是律法不断面对他们的事，每个人都失序了，因此全能的神领他们到一个地方，首先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公义的行事。你的神耶和华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过是要怜悯人。在律法中他们没有怜悯，神将这带入律法的核心，这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做到的事。你的神耶和华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不过要与你的神谦卑同行。守律法的人从不谦卑行走，而是充满自义。但现在，让灵在末后的日子对我们说话。你的神耶和华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你要尽心爱主你的神。这不是一个新的属灵意象吗？这不是律法，这是一个无界的地位，律法永远做不到。你要尽魂爱主你的神，你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没有保留。你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用你那被洁净的心思服侍主。律法必须被废去，因为尽管它有荣耀，却必须被纯净的心和对神全部的力量所超越的荣耀所取代。想象你知道自己是按神的样式被造的，你希望你从食物中获得的所有力量都用于神，所有力量都如此。想想你们这些有卓越能力和卓越思想的人，你们的思想必须完全为神，荣耀，更荣耀，这是超越的荣耀。你自己的必须被除去，唯有完全的爱能除去律法。对爱没有律法，爱从未有律法，也从未有牺牲。如果你谈到牺牲，那就意味着你不知道什么是爱，因为他前面所摆的喜乐，他忍受了十字架。他说，十字架对我算什么？死亡本身算什么？这些人对我做的一切算什么？我就所有洛杉矶人的喜乐。哦，这恩典的深度，这圣洁的高尚，这甜美的滋味。哦，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堂，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堂。我已越过约旦，进入迦南美地，这对我来说就像天堂。如果你在这种爱中，你将被神圣的渴望吞没，你将没有其他渴望，只渴慕主。你的思想将充满神的反思，你的整个心将被属乎神国的事充满。你将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并且住在那里。记住，这是住在他用羽毛遮盖你的地方，这是一个越来越深的地方。你完全脱离了外在，主的宝藏如今在你里面，有一种超越的荣耀在那里。你忘记自己的缺乏，忘记自己的软弱，忘记自己的人性历史。你进入神的时机，因为如果定罪的执事有荣耀，那义的执事岂不更超越荣耀吗？你看，律法是定罪的执事，而灵是义的执事，区别在于取代了对人宣讲你不可。你现在传讲在圣者中有一个超丰盛的地位，在圣子的生命中，在圣灵的反射中，进入你整个心的全然，直到他进来改变整个处境，直到一切被审判的是过去，生命流过，你传讲公义。你永远无法通过守律法的自由，但如果你相信那将你致死的血，你将得着神的生命，你就能扫除那捆绑你的东西，因为义将在灵的律法中丰盛。 犹太人永远不会明白这光，除非有一件事发生。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呢？我与拉比们交谈，与他们有美好的时光。我探访会堂，看到美好的事物，与这些人有愉快的时光。当我在耶路撒冷与许多犹太拉比同台时，我抓住了机会。我在周围各地传道，我在监狱里传道。我告诉你们，在加密山脚下传道真是美妙。在加利利湖边醒来，眺望远处，看到那群猪被鬼附后冲下山的地方，对我来说非常美妙。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但最荣耀的是在耶路撒冷舞台上的最后半个小时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传道。神的全能落在我身上，泪水从我脸上流下。我讲述拿撒勒人，众王之王，荣耀之主，将他们从律法引向灵，那真是荣耀。事后，几位犹太人来找我，其中一位拉比与我同乘火车，到亚历山大港时，他们还陪我去吃饭。他们说，你的传道与拉比的不同。我问，有什么不同？哦，你感动了我们，里面有一种温暖。我说，是的，弟兄，那不是律法，荣耀是温暖的，你能感受到它，它是再生的，它赋予生命，它触动你的人性，让你知道这是神的生命。他们在桌旁倾听。这些犹太人说，哦，但这太不一样了。我说，是的，那一天将要来到，蒙在你们眼上的帕子将被揭去，你们将看见这位弥赛亚。晚饭后，他们说，我们得走了，但我们不想离开你弟兄姐妹们。犹太人中有一天将被接之进来，犹太人的日子将要到来，但我不希望我们这些外邦人错过机会。神希望我们现在被圣灵充满，不因审判和严厉而失去荣耀。我们忘记这些事，奋力追求基督耶稣里高处的目标和奖赏，看到我们已领受了灵的生命，这生命使我们活过来。因为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？从荣耀到荣耀的自由，释放你直到神的儿子的本性开始在你里面显现，直到你被这荣耀完全吞没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然而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以尊荣和荣耀为他加冕。是灵使人活泼，是话语带来生命。我们希望你吃那隐藏的玛纳，我们不希望你吃那酸葡萄，让你的牙齿发酸。即便没有恩赐，圣灵在他们里面也能带来医治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当我为病人祷告时，不要害怕靠近我。我喜欢有人帮助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，这个地方有些人对他们所拥有的认识非常模糊。我相信，你们所领受的圣灵能力能将你们带入焦点，让你们敢于相信神能医治，即便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恩赐。现在我要谈谈恩赐，医治的诸恩赐，不是单一的医治恩赐。这里有区别，我们必须正确命名。医治的诸恩赐能处理每一种疾病，每一种病症，它如此丰满，超乎人的表达。但当光向你启示时，你就进入它的丰满。神圣医治聚会有些方面可能与其他聚会不同。不断有人来对我说，当你传道时，我看到你周围有光环，或者当你传道时，我看到天使站在你面前。我时常面对这些事，我感谢那些有这样异象的人。我没有那种异象，但我有彰显的荣耀，主的荣耀覆盖着我，他全能的内在强烈运行，以至于每次我站在你们面前，我知道我不必计划话语，语言已被选择，思想已被挑选，我更多是在说预言，而不是其他方式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些日子我们在圣灵的学校里大大地学习。我唯一的意向是，当我把手放在某人身上时，我多次看到两只手在我手之前。拥有医治诸恩赐的人不会去看，你们会注意到，在讲台上，当我完成后，许多事显明出来，但这并不影响我。 我不被我所见的任何事物动摇。我还未见到那我必须见到的东西。神圣的医治恩赐在拥有他的人身上是如此深刻，没有怀疑的余地，也不可能有怀疑。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看法、思想或行动。他们期待神所定义他们拥有的东西。当他们把手放在寻求者身上时，无论我去哪里，我离开后，神圣医治的彰显比我在时更大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神的计划对我而言。神赐给我极大的恩典，奇妙的事情在我那里发生并被述说，但对我隐藏。神有理由隐藏这些事给我。当我把手放在人身上时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事必发生。我相信如此。我从不转耳或转目离开这个事实，它必须是神圣的医治。这种恩赐不仅是信心，不仅是恩高，这两者已是很大的东西。它是一个在人里面坚定的事实，带着神的本性，向前推进主的本性和行动，就如他在场一样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为了荣耀父，父将在子中得荣耀。因为我们不害怕在今天行动。有时人们很困扰地来找我说，我曾经有医治的恩赐，但现在发生了一些事。我没有了你从未拥有它。恩赐和呼召是无悔的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存留，除非你从恩典中堕落，错误地使用恩赐，那它将对你不利。如果你违背神的旨意使用方言，解释将定你的罪。如果你曾被使用恩赐，曾被行使，但你从高处堕落，它将对你不利。当圣灵在你里面吹拂时，他的恩赐将使你活泼，如此美妙，仿佛你从未出生过。神对我们的嫉妒，他对我们的关注，他对我们的旨意，他荣耀的伟大，都是如此奇妙。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地方领受恩赐。现在我想告诉你们如何领受恩赐。方言的恩赐与圣灵的方言之间的区别是这样的，每一个受洗的人都按圣灵所赐的说方言，但这不是恩赐。恩赐是生命中的一种特殊彰显，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长时间说方言，但男人或女人绝不应该超过圣灵赐予的恩高说话，也不应该超过。就像预言的人，他们从不会超过属灵的恩高。问题在于，当我们被方言祝福后，有一种自然的倾向，一切不是灵上升潮流的东西就是律法或字面。什么是律法或字面？律法是你落入人的秩序，字面是你依靠话语而没有能力，这两件事将对你不利，而不是为你效力。字面和律法带来严厉，灵带来喜乐和愉悦，一个是完全的和谐，另一个引起纷争，一个是更高的，另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进入天堂的喜乐，另一个从不超越属地的联系。认领你的权利，认领你的地位，自然的东西永远无法进入天堂的喜乐，而另一个从不超越属地的联系。认领你的权利，认领你的地位。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两次祈求恩赐，他永远得不到恩赐。你怎么想，我并不在意。我相信这是从神宝座而来的至高主权。如果你两次祈求恩赐，你永远得不到，但如果你停止祈求并相信，神会怜悯你。神对信徒的要求没有比求救必得更高的秩序。如果你敢于求任何恩赐，如果你真相信这是一个需要的恩赐，如果你敢于求并且不动摇，而是开始在其中行动，你会发现恩赐就在那里。如果你想在神的旨意中，你必须顽强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坚定不变。你以为如果你得了恩赐，你会感觉到吗？完全不是这样。如果你求一个恩赐，不要期待会有感觉。有比感觉更好的东西，那是事实。事实会在显现后带来感觉。人们想要为恩赐而有感觉，但没有这种事。如果你敢于等到你感觉像做什么再去祷告，那你肯定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你必须相信，在你领受之后，你就有了能力，然后你开始在能力中行动。在我领受方言恩赐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我背着工具箱走出家门，走在街上去做工。神的全能点燃了我， 我大声地迸发出方言，声音很大。街上满是人，有些园丁在修剪树篱，他们像天鹅一样伸长脖子探头看，那是什么？
哦，是那个水管工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对此不负责任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，除非我得到解释。神知道我不会动，直到他给我解释。
解释出来了，这是解释，越过山丘，远在天边，在黎明之前，你的主，你的神将差遣你出去，并使你一切道路亨通。关键是恩赐就在那里。我没有为此祷告，我没有说，主，给我解释。我说，如果你不给我解释，我就不会动，直到你给我。这意味着我决心要得到这恩赐。这很令人惊讶，但无论我在哪里，主的灵都在我身上运行。我想说一些关于解释恩赐的事，因为它如此崇高，如此神圣，与基督的联合如此紧密，是与基督的一个逾越之地。使用它的不是圣灵那么多，而是基督，在这行动中要得荣耀。因为三位一体在身体里完全一起行动。那之后，无论我去哪里，当有人说方言时，我不说，主，给我解释，那是错误的。我活在一个事实中。什么是事实？事实是产生事实的东西。事实产生事实，信心是一个事实。信心驱逐恐惧，信心是大胆，信心是人格，信心是基督活泼的在信徒里显现。那么什么是解释呢？解释是无需思考就运行并带出话语的东西。如果你在解释中运行，在你要说之前就有了词，那不是解释。解释的人没有词，恩赐吹拂出来，人就开口说，直到说完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直到词说出口。他不塑造他们，也不安排他们。解释是一种神圣的洪流，就像方言是一种洪流一样。所以需要持续的信心来带来解释。现在我回到医治的恩赐。医治的恩赐是一个事实，它是一种生产，它是信心，它是坚定不移的信靠，它是自信，它是可靠，它知道它会成就。神圣的恩赐有理解，充满了预言性的宣告。神圣的词汇没有尽头。
信心是什么？是热切吗？是现在吗？它是关系吗？有比关系更好的东西吗？
是的，儿子的身份是关系，但继承者的身份更亲近。信心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。
耶稣是什么？
你问。耶稣是人肉身中的荣耀彰显。还有别的吗？
是的，
耶稣是父完全形象的丰满表达。
这是我们的吗？
是的。
谁是被拣选的呢？
是那些求并相信的人，相信并看见成就的人。如果你相信，神会使你成为被拣选的。让我们悔改一切拦阻我们的事，让我们让位给神，让我们在他里面失去自己，让我们没有自义，而是有破碎、谦卑和顺服。今天我们可以在内心有如此的破碎，确实死去，也确实活着，带着至高神同在的更新。有些人一直在说，哦，我希望我知道如何得着恩赐。有些人感受到圣灵在他们里面燃烧的挣扎。
哦，亲爱的，今天就抓住这个时机，相信神，向神求恩赐，他们就能在你的生命中实现。
当你求时，求你心里真正渴望的，神会赐给你恩赐和恩典，使你在信心中继续前行。当你在能力中行动时，你们有些人一直在说，哦，我希望我知道如何得着恩赐。有些人感受到圣灵在他们里面燃烧的挣扎。
哦，亲爱的，今天就抓住这个时机，相信神，向神求恩赐，他们就能在你的生命中实现。
当你求时，求你心里真正渴望的，神会赐给你恩赐和恩典，使你在信心中继续前行。当你在能力中行动时，你永远无法通过守律法的自由，但如果你相信那将你致死的血，你将得着神的生命，你就能扫除那捆绑你的东西，因为义将在灵的律法中丰盛。犹太人永远不会明白这光，除非有一件事发生。
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呢？
我与拉比们交谈，与他们有美好的时光。我探访会堂，看到美好的事物，
与这些人有愉快的时光。当我在耶路撒冷与许多犹太拉比同台时，我抓住了机会，我在周围各地传道，我在监狱里传道，我告诉你们，在加密山脚下传道真是美妙。在加利利湖边醒来，眺望远处，看到那群猪被鬼附后冲下山的地方，对我来说非常美妙。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但最荣耀的是在耶路撒冷舞台上的最后半个小时，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传道。神的权能落在我身上，泪水从我脸上流下，我讲述拿撒勒人，众王之王，荣耀之主，将他们从律法引向灵，那真是荣耀。事后，几位犹太人来找我，其中一位拉比与我同乘火车，到亚历山大港时，他们还陪我去吃饭。他们说，你的传道与拉比的不同，我问，有什么不同？哦，你感动了我们。里面有一种温暖，我说，是的，弟兄，那不是律法，荣耀是温暖的，你能感受到它，它是再生的，它赋予生命，它触动你的人性，让你知道这是神的生命。他们在桌旁倾听，这些犹太人说，哦，但这太不一样了，我说，是的，那一天将要来到，蒙在你们眼上的帕子将被揭去。你们将看见这位弥赛亚。晚饭后，他们说，我们得走了，但我们不想离开你弟兄姐妹们。犹太人中有一天将被接之进来，犹太人的日子将要到来，但我不希望我们这些外邦人错过机会。神希望我们现在被圣灵充满，不因审判和严厉而失去荣耀。我们忘记这些事，奋力追求基督耶稣里高处的目标和奖赏，看到我们已领受了灵的生命，这生命使我们活过来，因为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？从荣耀到荣耀的自由，释放你直到神的儿子的本性开始在你里面显现，直到你被这荣耀完全吞没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然而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以尊荣和荣耀为他加冕。是灵使人活泼，是话语带来生命。我们希望你吃那隐藏的玛拿，我们不希望你吃那酸葡萄，让你的牙齿发酸。我们希望你吃饱并满足，吃那属灵的，使人活泼的，神圣的东西。圣灵的子民有一种执事，所有领受圣灵的人可能如此被圣灵充满。即便没有恩赐，圣灵在他们里面也能带来医治的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当我为病人祷告时，不要害怕靠近我。我喜欢有人帮助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，这个地方有些人对他们所拥有的认识非常模糊。我相信，你们所领受的圣灵能力能将你们带入焦点，让你们敢于相信神能医治，即便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恩赐。现在我要谈谈恩赐，医治的诸恩赐，不是单一的医治恩赐。这里有区别，我们必须正确命名。医治的诸恩赐能处理每一种疾病，每一种病症，它如此丰满，超乎人的表达。但当光向你启示时，你就进入它的丰满。神圣医治聚会有些方面可能与其他聚会不同。不断有人来对我说，当你传道时，我看到你周围有光环，或者当你传道时，我看到天使站在你面前。我时常面对这些事，我感谢那些有这样异象的人。我没有那种异象，但我有彰显的荣耀，主的荣耀覆盖着我，他全能的内在强烈运行，以至于每次我站在你们面前，我知道我不必计划话语，语言已被选择，思想已被挑选，我更多是在说预言，而不是其他方式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些日子我们在圣灵的学校里大大地学习。我唯一的意向是，当我把手放在某人身上时，我多次看到两只手在我手之前。拥有医治诸恩赐的人不会去看，你们会注意到，在讲台上，当我完成后，许多事显明出来，但这并不影响我。我不被我所见的任何事物动摇，我还未见到那我必须见到的东西。神圣的医治恩赐在拥有他的人身上是如此深刻，没有怀疑的余地，也不可能有怀疑。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看法、思想或行动。他们期待神所定义他们拥有的东西。当他们把手放在寻求者身上时，无论我去哪里，我离开后，神圣医治的彰显比我在世更大。为什么呢？这是神的计划对我而言。神赐给我极大的恩典，奇妙的事情在我那里发生并被述说，但对我隐藏。神有理由隐藏这些事给我。当我把手放在人身上时，我告诉你们，那事必发生。我相信如此。我从不转耳或转目离开这个事实，它必须是神圣的医治。这种恩赐不仅是信心，不仅是恩高，这两者已是很大的东西。它是一个在人里面坚定的事实，带着神的本性，向前推进主的本性和行动。就如他在场一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为了荣耀父，父将在子中得荣耀，因为我们不害怕在今天行动。有时人们很困扰地来找我说，我曾经有医治的恩赐，但现在发生了一些事，我没有了。你从未拥有它。恩赐和呼召是无悔的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存留。除非你从恩典中堕落，错误地使用恩赐，那它将对你不利。如果你违背神的旨意使用方言，解释将定你的罪。如果你曾被使用，恩赐曾被行使，但你从高处堕落，它将对你不利。当圣灵在你里面吹拂时，他的恩赐将使你活泼，如此美妙，仿佛你从未出生过。神对我们的嫉妒，他对我们的关注，他对我们的旨意，他荣耀的伟大，都是如此奇妙。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地方领受恩赐。